台海爆发战事的风险升高，白宫前官员表示最怕误判和意外。中共再度雇用凶徒袭击香港大纪元印刷厂。美国和菲律宾防长通话，礼拜一起将会举行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军演。当局重罚阿里巴巴之后，马化腾会不会是下一个呢？美中人工智能战，五角大楼2025年全面部署，谁接班默克尔？德国基民盟最近会给出答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近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受到各界关注。前白宫国安会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日前在撰写的报告当中指出，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升高，他并直言最怕就是中共误判和发生军事意外引发冲突。麦艾文近期撰写了一份题为《东亚大国对抗》的报告，内容直指美中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更加军事化，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增加，而台湾将会首当其冲。麦艾文向传媒表示，近期地缘政治变化快速，加上中共病毒影响到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和经济，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更加重要的是去全球化的压力，保护主义在各国兴起，这样使得国际体系面临很多变化，尤其是美中这些因素对两国而言不单只是挑战，亦都是机会。麦艾文认为，美国必须审视中国在台海之间造成的威胁，以及审视台湾面临到的挑战，确保自身在军事和外交上做好调整和准备。麦艾文直言，中国对台湾的胁迫越来越张扬，包括频繁的军事行动、打压台湾外交空间等等。麦艾文希望美国能够提高自身威慑力，并明确回应中国的这些对台动作，降低中国侵略台湾的几率。麦艾文亦都希望美台合作建立更强的抵御能力，不论是在经济定是军事上，帮助台湾在面对中国威胁的时候不是好像过去那么脆弱。至于怎样避免美中在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呢？麦艾文认为，这个需要美中两国以明确而且坦诚的方式展开对话。此外，他亦都担心中国误判情势，例如误解美国和台湾的意志，或者是误以为美国和台湾试图以某种方式越界等等，都可能会让冲突发生。承印香港大纪元报纸的新时代印刷厂今日清晨遭到四名凶徒强行闯入，并损毁多部印刷机器。香港大纪元发言人吴雪儿强烈谴责中共雇用凶徒袭击大纪元印刷厂的暴行，并指事件打击香港言论自由，企图将讲真相的传媒灭声。4月12号凌晨大约4点38分左右，四名凶徒强行闯入印刷厂，守在门口的一名凶徒手持长型黑色袋。据现场员工当时观察，凶徒手中袋里面装的是一把刀，另外有两人用锤仔大肆破坏，一人从环保袋当中拿出混凝土碎撒在出报机和打报机上面，整个过程大约两分钟，之后凶徒从闸门离开。经点算之后，损毁最严重的是印刷机的控制台，同时被毁坏的有出报机和几部电脑，凶徒并拿走了其中一部电脑的 CPU。 新时代印刷厂成立15年来多次遭到严重刑事毁坏，对上一次是2019年11月19号，当时四个蒙面人以伸缩短棍指吓在场工人，并点燃汽油纵火烧毁印刷机器。香港大纪元发言人吴雪儿表示，香港大纪元无惧暴力胁迫，公司正在抢修设备争取恢复出报，继续为市民报道真相。我们强烈谴责中共雇凶施暴，希望警方尽快破案，将凶手绳之于法。 路透社报道话，菲律宾在美菲防长会议之后宣布，礼拜一起将会进行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军演。这一项军演的目的是检验两国军队应对自然灾害和极端主义袭击等威胁的准备情况。到时美方将会派700名士兵，菲律宾将会派1000名士兵参加。这个年度军演在去年曾经因为中共病毒大流行而被取消。美国和菲律宾防长今个月10号举行电话会谈，聚焦南中国海局势和威胁。菲律宾军方负责人今个礼拜日说，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将会从今个月12号开始进行为期两个礼拜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次演习亦都正值美国和菲律宾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声明当中指出，美国和菲律宾防长讨论了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最近中共海上民兵船在牛轭礁集结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根基。防长提出了几项深化美菲之间防务合作的措施，包括加强对南海威胁的态势感知。中共和菲律宾的争端近期越发引起外界关注。3月7号，大约220艘中国船只在牛轭礁周边海域停泊。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面的人员是民兵，并对这些大量集结而且具有威胁性的中国船只提出了外交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这些船只只是在避风，菲律宾应该理性看待这个情况。但两个礼拜之后，仍然有40多艘中国船只在牛轭礁周边海域。菲律宾外交部4月5号警告说，只要中共船只还在，就会每日发出外交抗议。菲律宾国防部长洛良泽纳指控中共此举是打算进一步占领西菲律宾海地区。除此之外，洛伦扎纳仲请求奥斯丁协助加快菲律宾订购的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 COVID-19 疫苗的交付，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表示将会查看这件事，并提请有关办公室关注。中共当局以反垄断为由，要求中国富豪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需要缴交罚款182亿元人民币。据路透社报道，外界多数认为重罚阿里巴巴是官方棒打出头鸟，但可能会有更多的平台巨头面临反垄断调查，马化腾的腾讯可能会首当其冲。路透社今年3月曾经报道，两名直接知情人士表示，腾讯控股创始人马化腾当月会见了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官员，讨论了腾讯公司的合规事宜，预计腾讯会是下一个面临更加严格的反垄断监管调查的公司。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执行长论常念亦都认为，阿里巴巴遭到处罚之后，跟住落嚟中国其他的网络巨头可能会被整顿。马云自去年10月在上海炮轰中共监管部门之后，祸事连连，先是被官方约谈，跟住蚂蚁集团370亿美元 IPO 被临时停止，阿里股价一路惨跌，马云本人被失踪，一直处境不明，但最近几日有关马云不妙的消息持续释放。金融时报4月9号报道，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在北京当局的施压之下已经暂停招收新生。然而就在同一日，阿里巴巴旗下的传媒香港南华早报内部消息指出，南华早报将会裁员 4% 以重整架构。另外，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方微博安居北京亦都在当日发布消息说，阿里巴巴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为涉嫌发布违规出租资讯，遭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约谈。随即4月10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突然宣布，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这个是中共执行反垄断法以来罚款金额最高的一次，亦都是中共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执法经过多年的放任自流之后，首次对高科技公司开刀。 時事評論員司徒劍對本台記者分析說，當局對阿里這個天價罰款其實是馬雲和中共高層一番討價還價之後的結果，這一方面表明中共對民間財富掠奪行動進一步公開化，另一方面亦都是中共不同派系權貴之間用錢來妥協的辦法。阿里巴巴立即發聲明認錯，背後可見馬雲想破財擋災，他可能想起了吳小輝、蕭建華甚至賴小文的下場。不過司徒劍認為這件事應該還未了結，否則馬雲已經能夠露面報平安了。美國國防部9號針對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最新報告以及國防部運用人工智能的情況進行討論，國防部表示美國當前的要務是認真看待這場競賽，目標是在2025年比中國提早5年達成人工智能全面上路的目標。國防部新聞稿指出，美國目前仍然是人工智能第一大國，亦都有2018年6月成立的聯合人工智能中心直接向國防部副部長報告，這個是好的開始，但要打贏這一場中國政府強力支援民間、學界、人民解放軍共同進攻的人工智能戰，需要動用一定比例的美軍預算，並由國防部副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國家情報首長合組的委員會確立優先發展領域，排除官僚層面障礙，以及遵守國防戰略的相關技術發展規定，並應當在本財政年度結束之前設定好就水目標，朝2025年底前全面上路的方向前進。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沃克指出，中美仍然有实力差距，中共当局以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技术领导者自诩，因此美国必须在2025年先达到目标。他强调，中共当局利用人工智能来监控人民、镇压少数民族和践踏个人私隐和公民自由，因此这个不单只是技术，亦都是价值观的战争。德国国会9月大选逐渐逼近，在民调不断下滑的压力之下，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将会在近期内决定出究竟要由哪个领导党团参加选战。据法新社报道，两名最有可能的人选分别是今年1月刚刚当选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的北莱恩西法伦总理拉谢特，以及担任巴伐利亚邦总理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人索德。根据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领袖布林克豪斯的讲法，党内大概需要花上两个礼拜来决定人选。报道指出，就通常情况而言，第一人选通常都会是基民党的现任党魁，但由于近来的民调直落，所以党团内亦都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派出更加有魅力的基社党领导人索德出马，以求逆转颓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